各位听众，梵蒂冈与中国就主教任命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临时协议，并且在达成临时协议的当天，教宗方济各决定重新接纳八位未经梵蒂冈任命而被祝圣的主教。接着这几天，有中国官方背景的两位中国主教首次得到北京的批准，得以参加正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大会。而有官方色彩的这两位中国主教出席梵蒂冈会议，是否中国与梵蒂冈关系突破的具体象征呢？那中国梵蒂冈签署了协议之后，这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天主教徒意味着什么呢？北京与罗马教廷是否能够共存？那么对西藏还有与台湾的关系又有何影响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台湾的副总统陈建仁现在也到梵蒂冈出席封圣典礼。本次中华世界为大家邀请维权组织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啊，博士您好。
你好，杰尼特。
哎，博士，你就为我们谈一下这个中梵签了协议之后，对这个中国天主教徒的意味是什么？
对，这个梵蒂冈最近和北京签署了一个就任命这个主教的事宜啊，达成一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对于两边的关系啊，是有里程碑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共建政以后啊，就是有相当一段时间彻底的消灭了宗教组织。那天主教呢是首当其冲。我们都知道天主教的组织啊，它在全世界都是有统一的组织，它的总的这个教主就是教宗，他在梵蒂冈。那中国当时在打压了天主教会和其他的宗教以后啊，他允许所谓的三自教会的存在。这三自教会完全是中共政府控制下的。那这个中共政府控制下的天主教会，所谓的三自教会，梵蒂冈领导下的全球的这个天主教是互相不承认的。所谓的三自就是要自己组织、自己筹钱、自己传教，那不受外来的，所谓的外来就是梵蒂冈的领导和其他国家天主教组织的干预。那这样互相不承认已经几十年了，可以说是已经这快70年了。那这样三自教会，中国政府所这个钦定的一些主教，梵蒂冈不承认，那所谓的地下教会，也就是不被中共政府承认的教会，它由梵蒂冈这个另任的主教也不被中国政府承认，不仅不被中国政府承认，而且受到这个残酷的打压。这次的协议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互相承认。这个协议签订以后啊，这个梵蒂冈首先承认了中国钦定的7位主教，那中国政府呢也承认了梵蒂冈所亲任的2位主教，就是一种互相承认。但是在这个数字上来看呢，当然是中共政府现在占了巨大的优势。那这个协议呢，引起这个全球的基督教徒以及人权人士的关注和担心，因为我们知道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进行这个残酷的宗教打压，而这个宗教打压它并没对天主教或基督教网开一面，对这个天主教还有新教的打压是非常残酷的。我们知道在浙江还有其他省，这个拆毁教堂、销毁十字架都达几千个，对吧？都达几千个，然后对基督徒信徒的迫害也非常严重。那在这个时候呢，教宗还有梵蒂冈和中国政府达成这个协议，实际上呢，它就是加强了中国政府的权威性，就是说哦，中国政府所钦定的主教可以得到梵蒂冈的承认，这给他了一个权威性。这个权威性呢，是加强了他这个镇压的能力。就在梵蒂冈和北京进行谈判的这几个月内，中国政府实际上对于基督徒、对天主教的打压是非常残酷的，超过了前几年。而在这期间呢，圣经呢在很多地方下架，在很多网络上本来是可以看到圣经的一些内容，也被禁止。换句话说，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和北京签订这个协约，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控制宗教自由方面有所改善而给他的一个奖励， 而是说他在残酷打压的时候啊，给他残酷的打压一种奖励，这就引起了全球的支持信仰自由的人权机构和人权工作者的担忧，也是我们表示抗议的一个地方。这个实际上呢，这种担忧啊，绝对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和这个国内的很多的这个宗教信仰者，尤其是天主教徒们，有很多的联络，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提出他们的担忧的，所以这种担忧是实实在在的。
那么有评论说，这一次这个中国与梵蒂冈签署协议并非事出突然，是双方都有需求，是这样吗？中国为何需要这个协议，然后梵蒂冈为何也需要呢？
中国需要这个协议是非常明确的，非常明显，还有它的理由。第一呢，它要得到梵蒂冈给它的一种权威性，对于控制中国天主教徒乃至基督徒的这一种权威性。同时呢，梵蒂冈是台湾邦交国中最有力量的一个邦交国。
对，这也是。
那这个协议呢，它就通向了下一步，就是要和梵蒂冈和北京建交，和台湾断交的这么一个前景。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是有很强的需求。那梵蒂冈呢，一直讲就是说啊，他对这个协约也有需求，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被梵蒂冈承认的地下教会一直受到残酷的打压，通过这个协议呢，可以缓解这个打压，同时呢，给这些天主教徒更多的自由空间。那我想呢，这个梵蒂冈的这种需求也可以理解，但是他没有认清中共的本质，真正和中共签订协约，期待中国政府能够给天主教徒更大的自由空间，这种幻想肯定是不切实际的，最后一定会破灭。
因为听说梵蒂冈就是说也认为说这个天主教徒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形势不利啊，因为一方面中国信徒文化太低，而且年龄很大，慢慢这个天主教这个人数就缩减，是吧？
对，天主教人数缩减，打压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它为什么不如新教发展的快？因为新教在组织形式上、传教的形式上，它的规矩比较少，自由度大一些。当然，它就有利于在这个比较残酷的环境下发展蔓延。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吧？不是因为说你这样和中国政府达成了协约，中国政府给了一定的自由空间，然后天主教的发展就会在中国这个发生一个根本改变的一个局面，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梵蒂冈啊，根本没有认清现在中国政府他对待宗教的根本态度，以及这个中国的各宗教群体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它发展的前景，它为什么发展起来了，有的为什么受到一些限制，这些基本问题啊，他们都没有搞清这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带有一定幻想啊，在非常幼稚的和中国政府签订了这样的协约。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协议的签署，虽然梵蒂冈认为说这可以让这个1951年以来一直在痛苦中的这个中国天主教徒能够得到这个教宗的眷顾，那这个是错判形式了。
我认为是一种错判形式，是一种误判。正像我刚才讲的，就是梵蒂冈和北京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中国的天主教徒的环境并没有得到改善，而恰恰是在同时，这个中国加大了对天主教徒的打压，而在同时呢，很多商店还有网上对于圣经的这个传播对受的限制以前更多，所以这是反而就是一种这个倒退。所以呢，我觉得是完全是梵蒂冈这边误判了形势。
所以就是中共方面得胜了。
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和中共和北京签订了这么个协约，那你北京是一个世俗性的政权，也就是说你它是反宗教的，所谓的唯物主义，它是无神论者。一个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政府，可以对这个天主教的主教的钦定能够得到梵蒂冈的承认，这就是给了北京政府一个干预宗教事务的绿灯。给他这个给他一个合法性，就是他可以干预宗教事务了。这个给他这样的绿灯啊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这个藏传佛教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干预，甚至是严格的控制。而且呢，在1995年，由这个藏传佛教系统所钦定的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由于当时达赖喇嘛认可，而被中国政府给取消， 那他重新又钦定了一个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那这个开始的那个转世灵童呢，失踪到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
嗯嗯，对，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件事情一直被世界诟病，而且藏人还有很多的宗教人士都指出一点，
嗯，
就是中国政府你做一个无神论的，从根本上是反宗教的一个这么样的政府，你怎么有权去钦定转世灵童？有什么权利去钦定主教？而这个梵蒂冈给他一个协议，就是哦，中国政府钦定的主教，你现在已经承认了七个，以后可能会承认更多。
嗯，
那不就是给他这么开个绿灯吗？给他一个确定的一个合法性吗？
嗯，
那下一步中国政府就可以说了，既然我可以任命钦定这个天主教的主教，为什么我不可以干预转世灵童的事务呢？这个是从逻辑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所以呢，我觉得梵蒂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另外我们比较担心就是这个梵蒂冈下一步会走得更远，
嗯，
就是和台湾断交，和中国建交。那实际上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天主教徒，或者说我们说基督教徒，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一起，他都是支持中国人权进步的，他从根本价值上和民主自由人权是一致的。
嗯，
换句话讲，是和台湾的这个立国的价值是一致的，和中共的立国价值相违背的。在这个时候，梵蒂冈和台湾断交和北京建交，我觉得是违背了这个基督教育的根本价值。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非常担心，我们要不断地提出反对的声音。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感谢维权组织纽约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立博士为大家点评分析中国与梵蒂冈签订协议后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影响，还有对台湾关系以及对西藏情势方面的影响。本次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菲利普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